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同伊朗维也纳非直接会谈，欧盟当议传。美国防部监控中共辽宁舰在台海演习。巴西单日病故破4000人，专家形容为生物核灾。两党议员敦促拜登编制预算，加强美国的5G竞争。德州禁止推行 COVID-19 疫苗护照。开枪伤两人后闯军事基地，美军医务兵被击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4月6日起，欧盟调解人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穿梭于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他们试图令两国重新恢复华盛顿3年前推出的2015年核伊朗协议。201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这项协议不单止未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亦都未能规范伊朗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拜登政府就表示，如果伊朗完全遵守伊朗核协议，华盛顿就准备重返该协议。两国官员不会进行面对面的双边会谈，预计讨论将会很困难。俄罗斯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特使阿米伊尔·乌里扬诺夫表示，各方已经组成两个专家小组，致力于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以确定具体的推进措施。最先展开的技术工作是将美国可以解除的制裁清单和伊朗应该履行的核义务结合起来。前总统川普一直批评伊朗核协议短视近利，是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保护伞。他在2018年宣布退出的时候说，伊朗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在短时间内这个世界头号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会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核武器。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星期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正在监视中共海军在台湾附近的演习，并且重申对台持续军售。上星期日，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表示，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和5艘护卫舰已经通过日本附近的一条重要水道前往太平洋。中共军舰此举发生在美国海军加强同四方合作伙伴日本、印度和澳洲在印太地区合作之际。柯比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并未改变，亦都持续同好多国家共同努力提供台湾国防物资，以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美方对该区域会持续密切观察。此外，美国太平洋舰队证实，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4日再次进入南海。指挥官韦里西莫表示，好高兴能够重回旧地，而向盟友同伙伴再次确保美军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护海洋自由。罗斯福号战斗群在南海期间将会进行定翼和船翼机飞行作战、海上攻击演习、反潜作战、协同战术训练等操演任务。韦里西莫表示，在战斗群部署过程中，我们已经透过和澳洲、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南韩等地的盟友联合行动，展现出我方奉行印太地区基于规范的秩序。近日，巴西中共病毒染疫丧生暴增，星期二通报单日病亡人数首度超过4000人。科学家预料，巴西很快会超过美国一月疫情的最严重纪录。根据巴西卫生部资料，境内累计近33万7000人病亡，仅次于美国55万5000人。 专家表示，即使巴西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巴西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病亡总数可能超越美国。一直密切追踪这个病毒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巴西医师尼阿莱利斯表示，那就好像一座核反应炉发生连锁反应，并且已经失控，这个是生物上的福岛事件。巴西自从二月下旬以来，每星期都有单日病亡人数突破纪录，主要是有更具传染力的地区性变异病毒毒株扩散，加上社交距离实施不足，以致病情一发不可收拾。在美国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染疫人数缩减，而巴西就沦为疫情重灾区，全球每日病亡人数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个巴西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和副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等15名两党参议员6号致函拜登总统，敦促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022年财政预算之中，为根据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和多边通讯安全基金各自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以鼓励采用无线电接入网络设备，令更多的供应商能够进入 5G 市场，和华为等深受中共政府补贴的中共 5G 制造商展开竞争。信中指出，这两个基金为强大、安全和有效的 5G 网络提供了重要基础，是美国同盟友采用无线接入网络设备和中共等美国战略对手的设备供应商竞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信中说，我们多年来要求美国同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通讯供应商拒绝华为的 5G 设备，但是我们就没有供应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创新代替设备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无线网络不断适应 5G 连接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个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架构会准许通讯供应商偏离目前以硬件为主体的方法，进入严重依赖云端服务的软件中心模式。这个架构将会降低并且进入立即创新的壁垒，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在美国各地促进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部署，尤其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信中要求，希望在拜登的预算中为这些基金提供资源，为实现这个愿景提供一个机会。德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德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要求德萨斯州人在接受服务或者购物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即是所谓的疫苗护照。阿伯特表示，每日都有越来越多的德萨斯州人接种 COVID 疫苗，这些疫苗有助于减低中共病毒的传播，减少住院和死亡人数，他们的生活将会恢复正常。事实上，这个星期德萨斯州的疫苗接种将会超过1300万剂量。早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提斯亦都公布了类似的命令，他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个人私隐问题。根据阿伯特的说法，该命令豁免了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与此同时，这样的护照系统可能取决于一个人是不是拥有有相关应用程式的智能手机，显示他们是不是已经接种了疫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上星期表示，如果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低收入人群将会受到特别不利的影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疫苗护照系统还必须是去中心化，不准许追踪，也不准许创建新的数据库。其他一些组织表示，强制推行疫苗护照制度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公民不信任政府和卫生官员。星期二上周，一名男子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商业园区一间与海军有关的公司开枪打伤两人，然后开车到附近的军事基地德特里克堡，被基地人员开枪击毙。弗雷德里克警察局局长杰森兰多向记者表示，涉嫌枪手是一名38岁男子，他进入该市东北部的河滨科技园的一间公司，他在这间公司内或者附近开火击中两名男子，疑犯然后开车去大约10分钟路程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的人员将他击毙。 在科技园受伤的两名男子情况危殆，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兰多表示，目前未知道疑犯为何在这间公司开枪的原因，以及为何随后前往德特克里堡，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基地人员向他开枪。美国海军在推特上说，疑犯是海军医院的一名医务兵，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会继续提供更多细节。联邦烟酒枪炮管理局驻巴尔的摩办事处在推特上说，当局的特工正在跟进回应，并且会提供协助。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说，16岁以上美国人4月19号前都可接种疫苗。经济全佳音，美股创高，美债利率悄悄滑落。澳洲政府审查维州和中共发改委所签协议。财务造假百亿，大陆千亿白马股被强制退市。神秘无人机在美南上空盘旋，两年后仍是谜。对枪杀耶鲁华裔研究生嫌犯，美国发出红通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宣布，向所有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提供中共病毒疫苗的目标日期将提前近两个礼拜。自他上任以来，美国人已经注射了 1.5 亿剂的疫苗。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将指示各州在4月19号之前扩大疫苗接种资格范围。这个日期比他之前宣布的5月1号的最后期限提前了两个礼拜。目前还未有批准16岁以下儿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但相关测试正在进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二亦话俾记者知，拜登已经向公众确认，全美国各地的每个人都有资格接种。他说，这个意味着美国人不再需要通过联邦和地方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普萨基说，拜登已经告诉美国人知，现在是去接种的时候了，而且队伍会越来越长，还会有更多的人等待。星期二，拜登还参观了维珍尼亚亚历山大市的维珍尼亚神学院疫苗接种站，以推动疫苗的接种。美国经济近日陆续传来好消息，除了3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高于预期的 91.6 万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双双创下数十年来高峰。星期二，劳工部又公布2月开出的职缺达两年最高的737万。这些消息都意味着经济已经开始渐入佳境。而星期二，美国十年债殖利率亦下滑 6.2 个基点，达到 1.657 个百分点，较近期的高峰 1.74 个百分点下滑。与此同时，两年债殖利率亦下跌 1.3 个基点至 0.159 个百分点。五年债殖利率下滑5个基点至 0.896 个百分点。三十年债殖利率下跌 4.4 个基点至 2.317 个百分点。此外，债市交易员还关注星期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政策会议记录，以了解官员如何看待此时的景气和利率展望。美联储之前多次重申2023年之前不会加息。专家多数认为，今次的会议记录应该不会有鹰派的陈述。克利夫兰联储局局长梅斯特星期一表示，三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很好，但还不足以改变央行现行的宽松政策。他亦对前一段时间美债利率窜升没有特别担心，因为经济展望已经逐渐改善。澳洲联邦政府近日已经要求维州政府提交他与中共发改委签订的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内容。这项刚刚被外界关注的备忘录日前被媒体要求公开，但被维州政府拒绝。据《时代报》报道，这项被要求公开的备忘录在2017年3月签署，当时距离维州政府擅自签署“一带一路”仅18个月。 这项备忘录承诺惠州政府会通过公私合营模式和中共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时代报向惠州政府询问有关这项协议内容的细节，但政府仅回复说惠州政府正继续按照立法要求和联邦政府合作。根据澳洲外交关系法，澳洲联邦政府有权要求州政府提交他们签署的涉外协议详细内容，以供联邦政府审查。联邦政府已经要求惠州提交这份2017年签署的协议文件。而惠州擅自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促使澳洲联邦政府在去年12月推出外交关系法，赋予联邦政府新权力来废除地方政府签订的涉外协议。4月6号晚间，大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公布说，对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4月14号起，康德新将进入退市整理期。至此，新材料白马股巨额债务造假案告一段落。据每日经济新闻4月7号报道，深交所6号发布了关于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公告说，康德新在2015年至2018年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追溯重述后公司2015年至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同时，因为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0号起已经被暂停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2020年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产都是负值。所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从2021年4月6号起对该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据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今个礼拜表示，2019年7月南加州海岸附近三艘美国驱逐舰附近不明来源的无人机蜂拥而至，海军至今仍未发现谜底。近两年前，南加州海岸附近的三艘美军驱逐舰上空连续几日有若干神秘的无人机或不明飞行器在度盘旋。一名海军高级官员礼拜一透露，这些神秘无人机来自哪里至今仍然是谜团。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麦克吉尔迪礼拜一被记者问到，海军是否已经识别出基德号驱逐舰、拉菲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和约翰芬号驱逐舰附近所发现的不明飞行物体来源。吉尔迪回应说，没，我们没有。他表示，我知道这些目击事件还有其他飞行员和其他舰船上的人员相关目击事件，而且不单止是美国，其他国家亦有目击事件，当然还有美国联合参谋部内的其他人员的目击事件。他表示，这些目击事件信息都有被搜集，并且仍然在分析。美国法警署礼拜二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涉嫌枪杀耶鲁大学研究生蒋海文的嫌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潘勤轩发出红通令。2月6号晚间，27岁的耶鲁大学华裔研究学生蒋海文在纽克文街头遭枪杀，被发现瞓在自己车外，身中数枪。嫌犯是29岁的潘勤轩，自案发后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潘在1991年4月16号出生于中国上海，国籍是美国。他已经被控犯有谋杀和二级盗窃罪。美国法警署康涅狄格区暴力逃犯专案组的公共信息官马修杜菲向媒体表示，他无法披露调查人员是否确定潘勤轩已经离开美国，或者他现在可能会逃向哪里。报道引述杜菲的话说，虽然美中关系没那么好，但假如确定潘勤轩目前身在中国，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将协助引导事宜。被害的蒋海文出生于爱荷华州爱荷华城， 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长大。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加入美国陆军。从陆军退役后加入康涅狄格州国民警卫队，亦曾担任环境科学官，军衔是中尉。杜菲表示，美国法警署和纽克文警察局正到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破解这宗案件。
下面是香港新闻。受中共打压，陷入财政危机，香港民主党卖奖券筹款救亡。香港约四成变种病毒来自菲律宾，专家建议应禁止到港航班。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堵塞泛民主派在议会的生存空间。在港版国安法下，港府大肆拘捕及起诉民主派议员。香港泛民最大政党民主党正面临财赤危机。民主党4月6号表示，因成员牵涉法律诉讼及该党财务状况出现近千万元赤字，计划推出筹款奖券来募集经费救亡，目标是400万。民主党筹款委员会主席袁海文在记者会上指，由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已全部辞职，加上去年的周年筹款因疫情而取消，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同时民主党有部分成员牵涉法律诉讼，预料费用将达几百万元以上，估计占财政赤字的大部分。他坦言，目前民主党的财务状况是他入党以来最艰难。袁海文还表示，民主党在4月7号至6月1号期间，在全港设置近300个街站筹款，以及首次开设网上捐款系统，目标是筹款400万，而相关活动已获民政事务处的许可。他对于筹款达标感到乐观，有信心香港市民对民主党的支持未有减少。今次筹款对党务来讲是主要任务，但不影响其他民生工作。另外，对于民主派政党受到中共打压，民主派日后是否参与选举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向自由亚洲分析，人大改选制度得不到政府或北京背后支持的政党，基本上难以参与选举，生存空间很少。他认为民主派政党日后必须要转型，寻求出路。钟建华说，在70年代香港还未有立法会普选和区议会选举前，当时香港没什么政党，但就在大量各种形式的关注组织和压力团体，就算不参选也好，在体制外制造杂声，意图影响政府，保持一定的曝光率。他认为在现今科技年代，人际及地区网络已搬到社交平台或通讯科技，相信只要市民有心继续参与社会事务，当局不可能将公民社会声音全灭。香港最近的疫情稍趋缓和，确诊人数仅以单位数字增长，但变种病毒输入个案就累计增至173宗。在过去四个礼拜，来自菲律宾的确诊就有73宗。有专科医生建议政府，当初英国出现变种病毒个案时，港府曾禁止当地航班来港，今次应该一视同仁，暂停来自菲律宾的人士入境。苹果日报报道，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上公布，香港累计有173宗变种病毒，其中73宗来自菲律宾，占变种个案的 42%。 目前全球都有航班来港，预料会有其他地方输入的变种病毒，认为香港需严守入境21日指定检疫，对于是否暂停菲律宾航班来港，他说要等政府考虑。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指， 变种病毒在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地区的比例急升，表示变种病毒在当地有较强生存优势。他认为在有需要情况下可禁止相关航班抵港，直言港府可以禁止英国航班来港，为什么不可以禁止菲律宾航班？他批评港府决策缓慢，令香港承受不必要风险，促港府尽快采取果断行动。梁子超警告指，假设接种疫苗后有高达九成保护率，仍有一成风险，何况变种病毒传播率高出六至七倍，一旦感染人数增多，可能将发生灾难性后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的市长约翰尼星期二表示，他正在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因为他无法再和民主党的精英主义和社会主义议程站在一起。约翰尼星期二接受福克斯之友节目采访时发表了上述看法。约翰尼表示，他们最近举行了一次领导层选举，五个人中有四个是社会党的持卡党员，这个不是我25年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亦不是我可以再同其站在一起的政党。约翰尼表示，民主党已经放弃了其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基础，现在正在迎合精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或者是说工作的男男女女们，还有小企业主，都不再是民主党政治议题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和精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关，这个不是我心目中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的议程。约翰尼说，当你是一个支持生命权的民主党人，一个支持拥枪的民主党人，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士，你在民主党中已经不再被广泛认可。约翰尼表示，对我来讲，我坚持了这么久，希望这个党可以改变，但是他没有，他变得更加可怕，因此我找到了一个能够献出自己忠诚和帮助的新地方。约翰尼在他的竞选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宣布他已经注册为共和党成员。他说，虽然他一生一直注册为民主党，但是很久以前在他的心里面已经转换了，因为在一些事情上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约翰尼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两次投票给川普的原因。约翰尼在2013年首次当选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长，并在2017年连任，他的任期将在2022年结束。去年国会众议院杰夫·范德鲁因反对民主党弹劾川普总统而选择离开民主党，转为加入共和党。范德鲁在2020年11月成功地赢得众议院连任。范德鲁表示，他相信川普对提升美国经济所做的一切努力，共和党更加适合他。美国劳工部星期二发布2月份职位空缺以及劳动力流动调查结果，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当月职位空缺数量从710万上升至 736.7 万，创下了2019年1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有 23.3 万个空缺职位，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空缺职位增加了 10.4 万个，艺术、娱乐和休闲类空缺职位增加 5.6 万个，但是州和地方政府的教育以及教育服务和信息方面的空缺职位有所减少。根据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另一项数据，每个空缺职位对应的失业人口数已经从去年的高峰水平 5.0 大幅下降至目前的 1.5 左右，显示市场就业状况明显改善。二月份招聘人数增加了 27.3 万人，达到570万人，为九个月来的最大增幅，这个令到招聘率从一月份的 3.8% 提高到 4.0%。 其中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
增加了22个就业岗位，带动了就业，但是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教育单位中，雇用人数减少了，招聘人数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2020年2月份的峰值水平相比，目前的就业人数还是少了840万。纽约的布瑞恩资本公司的资深经济顾问约翰·雷丁表示，就业市场持续改善，但是距离美联储所称的恢复最大限度就业的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联储暗示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以便促进经济的全面复苏。彭博社在劳工部的数据公布后发表分析文章称，疫苗接种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的回暖正在度俾雇主急于找工人以填补空缺职位。文章说，虽然空缺职位上升表明后续几个月的招聘力度强劲，但是企业还是表示难以招到工人，因为托儿童对健康的关注还是一大挑战。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中国国产中共病毒疫苗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备受质疑。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4月5号致函中共国家卫健委及其主任马晓伟，呼吁政府根据包括宪法在内多项法规，尽快颁布行政强制令，责成国药控制等相关企业向国内外公布疫苗技术方案，以增长国人信心。据中央广播电台，谢燕益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新冠疫情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重大灾难，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义务对内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对外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他还说，中国各地民众目前对于政府推广免费接种反应冷淡，甚至对国产疫苗存在很多质疑，因此公开疫苗技术方案亦有利于消除他们的疑虑。谢燕益呼吁尽快公布包括配方和生产制造工艺流程在内的疫苗相关信息，人命关天，公布新冠疫苗技术方案刻不容缓。最近多方报道显示，中国百姓接种疫苗意愿有限，为此当局一方面用就业、子女就学等强迫接种，甚至避孕、哺乳期女性亦不能幸免，另一方面好多社区用赠送面粉、鸡蛋等方法利诱居民接种。民间批评指官方出尽花招，唯独就不肯公布疫苗相关数据。武汉市民刘东东近日对自由亚洲电台仲表示，当地好多人不愿接种，就是出于对当局的透明度的严重质疑。之所以咁多老百姓不愿意打疫苗，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公布疫苗信息，他连三期临床试验都没有完成就开始往人身上打，什么都不知道，你讲老百姓敢打咩？旅美公益人士杨占清认为，当局迟迟不公布国产疫苗的相关信息，可能是因为咁涉及疫情起源的一些敏感问题。这个首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疫苗是怎样研发出来，这个比较敏感。比如他们是何时何地获取这个病毒的相关信息，而这个就涉及到武汉疫情的起源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障碍。在发出公开信后，谢燕益律师接受大纪元采访并表示，疫苗的接种透明度是首要前提，如果政府做不到这点却强推疫苗，就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例如可能带来法律纠纷，这个本身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属于违法、侵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如果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的话，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另外，谢律师提到疫苗接种需要制度保障。他注意到在推广疫苗接种过程中，公方没有给出任何保障条款，比如说出现人身伤害甚至意外死亡后，国家至少应该设立新冠疫苗强制保险基金，给予受人身伤害、死亡的这些人给予紧急救治同赔偿，这些措施还未建立起来，有些地区如果强制执行，那后果由谁来承担， 法律责任由边个嚟承担？佢强调呢个唔系一个简单问题，你唔能够讲为咗防御抗疫，为咗完成接种指标，因为接种疫苗后可能有好多种后果系我哋无法预料嘅，包括疫苗研发嘅专家亦系无法预料接种后发生呢种不可控嘅后果，所以唔能够以行政手段乱作为。何林维权律师任全牛对大纪元表示，谢燕益律师提的建议好有必要亦好及时。他说，国产疫苗推出仓促，亦没有经过特别严格的人群试验，来得出安全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公开数据，难免令人疑惑。前些年已经有一些疫苗在孩子中产生很多问题，我亦代理过其中一些案件，造成很严重后果。如果这样仓促的，有些地方还要强制性地打疫苗，将来一旦产生副作用或者人体伤害的话，势必造成一定的悲剧，亦可能会产生很多法律纠纷，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好好。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就在欧美等国家大声量谴责中共当局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之时，中共官方利用民族情绪掀起一场抵制外国品牌的浪潮。与此同时，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将两名维族前新疆官员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举被认为震慑新疆少数民族官员的意味明显。中共官员新华社4月6号报道，新疆高级法院副院长王浪涛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原新疆政协副秘书长、曾任新疆司法厅厅长、政法委副书记的希尔扎提·巴吾东，以及原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因犯有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浪涛称，巴吾东曾唆使、支持和纵容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公开宣扬民族分裂思想，促使宗教极端思想急速升温。上述报道中并未提及法院何时对两位新疆少数民族官员进行审理，仅称被告认罪悔罪，未提出上诉。日前，中共官媒播出第四部涉疆反恐纪录片，其中重点提到希尔扎提·巴吾东，称其与境外恐怖势力勾结，从内部破坏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工作，并曾想过建国当领导人。在提到沙塔尔·沙吾提时，纪录片称在其担任新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期间，将宣扬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2003版和2009版教材。不过，纪录片中没有列举所谓暴力恐怖、民族分裂是哪些内容。中共在新疆大举兴建集中营，拘留数百万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美国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并先后数次对新疆官员及相关机构进行制裁。欧盟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于今年三月再度对中共进行制裁，包括新疆公安厅厅长在内，陈明国的个人及机构被欧盟实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分析指，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的问题已经演变成国际话题，引发高度关注。在这个时候，当局重判两个新疆少数民族官员，一是可以对其他新疆官员进行震慑，而是通过此行动告知国际社会，这些少数民族很多都是分裂国家的人，而新疆所谓的培训中心亦起到去极端化的目的。事实上，希尔扎提·巴吾东和沙塔尔·沙吾提不是第一个被重判的新疆少数民族官员。中共近年来在新疆推行汉化，已经甚少让少数民族担任公职，同时鼓励维族与汉族通婚。据美联社报道，自2014年开始，汉维夫妻结婚登记后，每年可以领取10,000元人民币，最长可领5年。2019年，原新疆林业厅厅长买买提阿卜杜拉被判无期徒刑，他被指勾结境外势力。中共党媒批评买买提阿卜杜拉 与上述被判死缓的原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是两面人。阿卜都拉原定2017年4月29日乘搭飞机前往美国探望女儿，随后失联，其家人在2年半以后收到律师通知，称其被判处无期徒刑。阿卜都拉被捕时已经退在休近10年，他在新疆政府的公职生涯超过40年。阿卜都拉的女儿苏比买买提于克采尔否认中共对其父亲的控罪，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以分裂分子及两面派的罪名判我父亲无期徒刑，他们亦控诉我父亲滥用政府公款。于克采尔说，好似两面派及行贿等罪名是中国政府经常用来插桩指控为政府工作的维吾尔人以及维吾尔社会里面有名且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用这些罪名来没收这些人一生的积蓄，让这些家庭一无所有。在判刑之前，我父亲的退休金、财产以及毕生积蓄都被没收，我母亲的退休收入、保险都被停止，连我哥哥的土地都被没收埋。于克采尔表示，中共将71岁的无辜老人判处无期徒刑，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儿童关进中共的孤儿院。这已经不仅仅是维吾尔人的问题，而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为之负责的反人类罪。他说，外界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世界知道维吾尔人的遭遇，并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我的父亲和那些被关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国全面进小康，美记者揭真实处境。习近平在二月发表新年贺词时宣称，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但官方所谓的全面脱贫被外界认为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民间对此并不认同。一位体制内的官员对希望之声披露，中共完成脱贫任务有四大戏法，包括降低标准、数据造假、突击慰问和野蛮封嘴。河南前官员岳山表示，中国西北、甘肃、内蒙、陕西、山西、青海等一带地区环境恶劣，生存非常困难，那里的人没什么资源，就是种地，脱什么贫。西北高原照样有很多人住在窑洞里面，脱什么贫。美国资深记者罗谷刚刚出版的著作《低端中国》揭示了中国农民工在户口制度等政策下的真实处境。罗谷曾经担任彭博商业周刊中国社长，他被派驻中国长达23年，深入广东、贵州、湖北、安徽、海南、陕西各省，通过与当地底层农民工建立了紧密亲密的关系，做长期追踪报道。罗谷在书中指出，农民工虽然对中国经济无比重要，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们形同中国的二等公民，祖国里的异乡人。户口制度始于1958年，中共限制农民随意将户口迁往就业、居住的城市，农民工却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资源，他们的子女无法就读公立学校，生病不能够就医，甚至忍受警察的随时盘查，被打入黑劳勒索贿赂更时有所闻。农民工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只得忍气吞声接受待遇极差的工作。共产党自称信奉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践踏工人福利，严禁劳工运动与组织，工厂靠这群廉价劳工累积巨大利益，但农民工的平均薪水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一。户口制度亦都衍生出留守儿童的问题。罗谷在书中揭示，留守儿童占中国青少年人口的五分一，全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孩子被迫做选择，与父母分离，回到家乡就学，或者是跟住父母身边，但不能够读书， 只能够打零碎的工作赚钱，重蹈他们父母沦落低层的宿命。罗谷在书中写到，一些农民工为了不让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只好将子女送往城市中收费高昂但教学品质参差不齐的私立学校，这些亦都被农民工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受贸易战、疫情等影响大幅下滑，城市失业人口激增，甚至出现了无工可打的现象，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罗谷表示，乡下只能容纳少部分人，工人回到家乡亦都不一定有办法找到工作。他在书中还写到，中共当局应取消户口制度，让农民工能够自由选择住处跟职业，聘让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享有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否则长久以往会造成社会动荡。事实上，中共不仅没有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而且自2017年底起，北京市政府就开始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激起民愤，引发舆论批评声浪，但这些言论都被官方火速删除。3年以来，清理低端人口的工作仍在持续，而且每到冬季，北京都会出现强制低端人口迁移的事件，而且其他一线城市亦都开始仿效，导致人心惶惶，边个都不知道下一个被扫除的低端人口会是边个。中共官员逃避打国产疫苗，牙痛感冒都是理由。中共强制民众接种国产疫苗，必须100%接种，但官员却对此享有特权。近日多份中共政府部门的疫苗接种统计表被曝光，中共官员以牙痛、感冒等各种藉口逃避施打国产疫苗，接种率极低。由于对国产疫苗的安全性存疑，中国民众普遍不愿接种，但中共当局近日开展疫苗接种政治运动，大范围强制接种国产疫苗，要求必须100%接种，不打疫苗者会被拉入黑名单，不让上班，不让进市场，不让乘车，甚至连避孕和喂母乳的妇女亦都被强制要求接种疫苗。另外，官方虽然声称有健康问题的人可以暂时不需要接种疫苗，但在实际操作中，民众很难拿到相关证明，所以仍被迫接种。民众对强制接种国产疫苗怨声载道，但很多人被迫无奈，只得接种。针对民众对国产疫苗的抗拒，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经建议，应该让领导干部先打疫苗。然而，一贯享有各种特权的中共官员，在接种疫苗的问题上仍然享有特权。戴纪元近日获得多个中共政府部门的疫苗接种统计表，显示中共官员以牙痛、感冒、敏感体质等各种藉口逃避接种国产疫苗。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新台镇一份疫苗接种情况统计表显示，镇政府53人，还包括新台镇水利站、新台镇司法局所、新台镇动监所及行政执法大队，共65人，仅3人接种，2人报名接种，其他人都不接种。其中称自己得感冒有6人，过敏体质有21人，患高血压有20人，其他还以糖尿病、心脏病等各种疾病准备受孕为理由不接种疫苗，愿意接种仅 7.5%。 台安县住建局疫苗接种统计表显示，56人中仅一位姓白的人接种，包括白某在内只有4人愿意接种疫苗，其他人都以感冒、过敏体质、高血压等各种理由不接种，愿意接种率仅有 7.1%。台安县政法委疫苗接种情况统计表显示，40人中除了11人已经接种疫苗外，29人不接种，理由还包括牙痛、甲减、高血压、过敏体质、准备怀孕等理由拒绝接种，愿意接种比例只有 27.5%。 台安縣職業教育中心是台安地區唯一集全日制大中專學歷教育與各種技能培訓於一體的綜合性辦學機構。該中心有119人，僅有2人接種國產疫苗，39人稱因疫苗短缺未能如期接種，其他人則以各種理由拒絕接種。近1/3的人稱自己是體質過敏，還有20多人稱自己長期服用降壓藥，還有不少人稱自己正處於春季流感恢復期，還有以手術後居家恢復中、準備懷孕中、皮膚過敏、正在服中藥、自身免疫功能紊亂等理由拒絕接種。願意接種者比例只有 34.5%。 台安縣電訊公司24人，僅有4人接種疫苗，另外2人稱有事耽搁，有16人超過一半以上稱近期不符合注射要求，還有3人的理由是準備懷孕期，將有事耽搁亦都歸到願意接種，比例亦都僅有 25%。 北京一位離休老幹部日前向大紀元表示自己不願意接種國產疫苗，怕打了之後有不良作用，或者殘廢，或者幾天就要死，怕有後遺症，不敢打。一般老百姓有這個顧慮，我本人亦都有這個顧慮。值得一提的是，據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各地注射國產疫苗時，民眾必須簽署一份知情同意書，亦都就是免責協議。協議中說，該疫苗尚未在人體進行過實驗，有直接感染病毒的風險。此外，黨媒《人民日報》在3月21日的一篇報導引述中共專家的說法，不建議接種者進行抗體檢測。由於國產疫苗低質量下，大陸網民認為這個是當局怕穿崩。大陸民眾李先生對新唐人表示，這個疫苗什麼底都沒有，又沒有那3期臨床數據，又沒有檢測它能不能夠產生抗體，它打了之後會不會感染，會不會傳染都不知道，它的保護期有多久都不知道，那不如在家喝兩碗雞湯增強抵抗力，是不是？據秘魯媒體近日披露，中國國藥集團的兩種疫苗在該國的3期臨床試驗結果是有效率分別為 33% 和 11.5%。 智利在大範圍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疫情不降反升。另外，香港推廣國產疫苗已經有一個多月，但事故不斷。在4月2日香港又有一位市民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死亡，截至目前，香港已有12人接種科興疫苗後死亡，還有多人出現面癱等嚴重不良反應，另有2人接種中德合作的復必泰疫苗後死亡。而中共衛健委在3月28日公布，國產疫苗接種已超過1億劑次，但至今未通報一例接種疫苗後死亡或者不良反應的案例。大陸李寧鞋猛漲價31倍，而借新疆棉煽情賣國貨。中共煽動新疆棉抵制洋務運動，近日網絡上出現了李寧、安踏等國產鞋的炒鞋熱，鞋價暴漲，李寧的一款鞋售價猛漲31倍。有從事鞋業的人士透露，有鞋販指利用國人的民族情緒，趁機控抬鞋價，受害的是消費者和中小商家。新疆棉事件煽動一些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近日國產運動鞋突然出現離奇的炒鞋熱。據大陸網友描述，在4月3日清明小長假第一日，安踏等國產運動鞋商家均出現排隊購買現象，而價格不斷暴漲。有網民展示李寧的 Counterflow 索尼系列板鞋，下單時469元，買完後發現已經漲至699元。安踏一款哆啦 A 夢聯名鞋發售價格是499元，現在已經漲至4999元，漲了8倍多，近期購買記錄有9000條。 而李宁的韦德之道 7-7 The Moment 超越限量款，最近购买数据达217条，这一款鞋售价为10,889元，比发售价1,699元涨了近 6.4 倍。涨幅最大的是李宁韦德之道四全明星银白款，发售价仅1,499元，现在网上售价高达48,889元，涨价达31倍，但页面上并没有最近的购买记录，似乎是有价无市，无人问津。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一位球鞋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段时间国货的行情非常诡异，同行不断发文求货源加价攞，有同行一口气扫了10万多元的国货，赚回一部车的钱。然而这波炒鞋热的背后其实存有陷阱，一位炒鞋玩家强仔透露，现在鞋贩子利用民众的爱国情绪都奔向国产品牌，在网上大量扫货，货款都是花嘴、信用卡等白条支付，卖掉了等于空手套白狼，如果卖不掉再退货亦都不会亏。这种稳赚不赔的模式害苦的是消费者和中小商家。不过即使中共极力煽动抵制洋货运动，亦都未能使所有民众都去抵制 Nike、Adidas 等外国品牌，相反会出现抢购潮。 Nike 在3月26日在中国举办促销，吸引大批民众疯狂抢购，其中一款女式运动鞋吸引了超过34万人预购，开卖一秒内就售罄，其他 Nike 鞋款亦都销售一空。有网友讽刺地说，嘴上爱国，现实疯抢，拿起键盘重拳出击，放下键盘立等降价。还有网友说，好多中国人的真实心态是别人去抵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同自己抢鞋。另外 Nike 亦都是中国职业足球、中国国足、中国篮协、中国田径协会的签约赞助商。在新疆棉事件爆发后，中国足和中国篮协对此都保持低调，体育明星亦都纷纷保持沉默。有大陆网民讽刺地说，中共就是欺软怕硬，拿 H&M 这些不大不小的品牌杀鸡儆猴，若果真是有影响大的结果，就扮没事发生。台铁事故80国慰问，习近平称呼惹疑。在4月3日，中共央视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当日对台湾列车出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切，并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自由时报报道说，习近平对罹难者表达深切哀悼，但民众使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衔头而非中国国家主席以及同胞一词，似乎是在台湾举国悲伤之时仍不忘统战。事发当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就意外事故作出官方回应，称北京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及关注后续救援进展，同时向伤亡人员表达哀悼和慰问，不过尚未使用同胞一词。对于北京方面的关切，陆委会在2日晚回应，本会表达感谢之意。陆委会还提到，据目前了解，除一名大陆学生受到轻微皮肉擦伤已出院离开之外，并无其他大陆籍人士伤亡讯息。除北京之外，国际社会亦都纷纷对台湾政府及人民表达关切同埋慰问。截至喺3日中午，共有80个国家同埋国际组织嘅元首、政府及外交首长、政要、国际组织代表及友人等超过600人向台湾表达诚挚慰问与哀悼。